因此我们可以是精神昂扬的，但却都会用并且了解游戏的创造性用法，不但是达到目标与目的的一个方法，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惊人的创造性的努力。且说在我当老师的工作中，我神游到许多的存在次元，就好像一个巡回讲学的教授可以在不同的州或国家里发表演讲一样。不过其相似点大致止于此，因为在我开始工作以前，我必须建立一个初步的心理结构，并且要先学着认识我的学生，才能开始教学。对我学生在其中运作的那特殊的实相系统，对他的思想体系，对有意义的象征，我都必须有一个透彻的认识。我必须准确地测定学生的人格稳定性，那人格的需要不能被忽略，而必须加以考虑。当学生在持续进展时，必须受到鼓励，但不得过分。我的教材必须以一种学生在了解实相的情况时所能明白的方式提出，尤其是在早期，即使在严肃的学习能开始之前，也必须非常小心地顾虑到此人格的所有层面都多少以不变的速度发展。在开始时，我通常会提出资料，而不露出任何我在场的迹象，看起来像个令人惊愕的启示。因为不论我多小心地提出那资料，它仍然注定了会改变学生过去的观念，那本来是学生人格很坚固的一部分。不管我说的是什么，但学生自然会被推入心理与心灵的行为与经验，那在他有意识的层面看来，似乎十分的陌生。按照我学生所生存的系统的不同，有不同的问题。举例来说，在你们的系统，并且就我透过他写这本书的女士而言，早在我们的课开始以前，我这方面就已做了最初的接触。他对最初的会面从无有意识的知觉，他只感受到突如其来的新想法。而既然他是个诗人，这些想法像诗意的灵感那样的出现。在几年前的一次作家会议，他摄入了一种情况，那种情况很可能在他准备好之前就导致了他灵异的发展。那时那些与会人士的心理气候触发了那种情况，而在他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之前，真就进入了出神状态。我在他小时候就知道他有心灵的疫病，但必要的洞察力 insights 是透过诗而得到的。直到此人获得了在我们这个个案中所需要的必要背景，因此当我获悉刚才提到的事件，就留意使之结束，而不让它再继续下去。可是那却不是一次意外的演出。比喻来说，这人在并不自知的情况下决定试试他的羽翼。因此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从他幼年的时候就开始设法训练他。所有这些是为由我们的课而开始的严肃工作做的一个初步准备，这是我在许多存在层面的正常活动的一部分。因为人格结构的不同，我的工作也是非常变化多端的。虽然在我工作的那些系统中有某些基本的相似点，但是某些次元我不能做老师，只因他们对经验的基本概念对我的天性来说是陌生的，而他们的学习过程也在我的经验之外。你可以休息，在下一节中我们再继续我们的书。现在我祝你们晚安，我衷心的祝福。